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星期五表示，七大工业集团将团结力挺乌克兰直至胜利，而欧盟则是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以抗击俄罗斯的武装入侵。七大工业各集团目前正在德国北方的度假胜地旺格尔斯小镇举行为期三日的外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七大工业各集团以非常团结一致的坚定信念，继续长期支持乌克兰为其主权而战，直至乌克兰取得胜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五抵达会场出席第二日的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增加制裁，来持续加大对普京的压力。特拉斯表示，在这场危机当中，七大工业各集团的团结十分之重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是表示，欧盟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从而使到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是增加到20亿欧元。韩官方星期五承认已经有6个人死于发热症状，其中一人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自4月下旬以来，北韩已经有35万人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发热症状，目前有187,800多人是被隔离治疗。外界普遍怀疑北韩官方所讲的发热症状就是新冠病毒疫情。路透社表示，从朝中社对这种以平壤为中心在全国多地同时爆发的所谓的发热症状，似乎就是向外界暗示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已经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而且规模相当大。北韩方面表示，星期四新增病例是18,000多宗，目前已经有162,000多人是得到康复。自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以后，北韩就关闭了边境，断绝了同外界的交通以及是交流。虽然全球已经有5亿多人是感染病毒，但是北韩一直对外宣称他们国内没有发现一宗的病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四视察了一个抗疫指挥部，了解疫情形势以及防控工作进展情况。金正恩之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最严重的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实施全国封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大努力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下一阶段。美国自己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最严峻的时刻，即是未有拜登要求国会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拜登星期四上午在预先录制的信息当中，向出席由美国主导的第二次新冠在线峰会的与会者表示，
Today we mark a tragic mileston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 million COVID deaths.
今日我们在美国纪念了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100万人死于新冠。该个峰会是由伯利兹、德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塞内加尔共同主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记录了大约8,200万宗的新冠病例，对死亡总人数的估计各有不同。但是截至星期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记录是99,009人的死亡。最近几个星期，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在住院人数一直在上升，但是死亡人数一直是相对较低，每日大约为300人，低于2月份每日大约3,000多人。拜登补充表示，在世界各地仲有数百万人死亡，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成为孤儿，每日仍然有数千人死亡，现时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这个月3号时候访问亚洲的时候前往两韩非军事区。拜登预计将会在5月20号至24号访问南韩以及日本，同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沙奇表示，白宫仍然在规划决定拜登访问亚洲的行程细节，很多访问该个地区的领导人都曾经前往戒备森严的朝韩非军事区。多位前美国总统以及拜登本人在就任美国总统前都曾经访问过朝韩非军事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6月甚至在非军事区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是他第三次与金正恩举行会面。特朗普试图说服金正恩放弃 北韓核計劃以及導彈計劃，但是以失敗告終。沙奇重申，美國認為北韓可能最早在這個月準備進行第七次的核試驗，自2017年以來，北韓從未進行過核彈試驗，但是今年恢復了洲際彈道導彈的試驗。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5月12日發布報告，關於逃離宗教迫害的難民全球概覽，指出全球正在遭遇規模空前的難民危機，很多個宗教團體的成員被迫逃離家園，並且呼籲美國進行難民改革，擴大二級優先，亦即係 P2 的難民認定。報告特別點名，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統治下，遭受宗教迫害的群體在海外仍然面臨著廣泛的跨國鎮壓。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有超過8200萬人流離失所。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近2700萬流離失所者被視為是難民，這些難民當中有三分之二是來自五個國家，其中的三個國家包括是阿富汗、緬甸以及是敘利亞，對於不同宗教團體進行系統、持續以及嚴重的迫害。另外還有410萬人逃離了迫害，並且正在尋求庇護。該個報告指出，在習近平統治之下，宗教迫害的加劇促使到越來越多的人出國逃難。中國政府對很多在東道國尋求庇護的宗教少數群體進行跨國鎮壓，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稱之為是世界上最複雜、最全球化以及最全面的鎮壓運動。中國第四大房地產開發商融創中國在5月12日未能夠如期支付一筆大約是 7.42 億美元的海外債券利息，再次引起了公眾對中國房地產業債務的問題的關注。融創仲發出預警，即將到期的其他債券利息亦都可能因為難以支付，這個是中國債務累累的地產業新一波的債務違約浪潮當中的最新一宗。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表示，融創公司是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業務發生債務支付違約的最大一家的企業，這個事件加劇了公眾對地產業原本被認為是比較安全的企業發生債務違約的擔憂。路透社援引一名了解融创公司情况的消息来源说，这家的公司正在考虑对他们海外债务进行重组，延展支付期限。融创的销售额在中国地产行业排名第三，该公司据说正在是同国有企业进行洽谈，商量对融创中国进行战略投资的事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反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近日透露，他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期間曾經被強迫勞動和遭到不人道的對待。關押在同一個監獄的湖南公益組織長沙賦能負責人程淵等人是否會遭受相同的待遇，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程淵的妻子施明女更加向湖南省長發出公開信，敦促當局保障丈夫的權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5月10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透露，自己服刑的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狱方几乎没有为他安排休息的日子，冬天没有热水冲凉，其他囚犯不允许和他对话，构成精神虐待，他多次向狱方提出抗议但是无效。李明哲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后被中国公安逮捕，同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5年。李明哲刑满获释后，在今年4月15日回到去台北。施明女是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她向美国之音表示，丈夫同李明哲同被囚禁在湖南的赤山监狱，当他获悉李明哲在狱中的遭遇后，既担心又气愤。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强迫劳动11到12个小时。
施明女话，在赤山监狱，李明哲一日强迫劳动11到12个钟头，一年只有4日休息时间。饮食方面，赤山监狱的伙食是哨的。咁多年嚟，程渊长年在外奔波，肠胃并唔好，唔能够食太油腻或者系辣嘅嘢，而狱方居然仲提供咁哨嘅伙食。另外就系精神酷刑， 情愿同同事吴国健雄喺去监狱之前已经单独关押咗长达一年半嘅时间，同外界冇任何联系。施明女仲留意到一个细节，李明哲有提到佢嘅身体暴瘦咗30几公斤，然后喺出狱前两个月就俾佢增肥。施明女话佢听其他以前坐过监嘅人讲过，狱方会喺囚犯放监之前俾佢哋增肥。施明女话程渊嘅腰椎一直有毛病，而且长期患有偏头痛。由于对丈夫嘅最新情况一无所知，佢特别感到忧心。长沙妇能长期关注残疾人士嘅权利，程渊系义务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型肝炎、艾滋病歧视同计划生育政策嘅诉讼。2019年7月，长沙国安带走程渊同埋同事吴国健雄以及刘大志，其后三人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被判刑5年嘅程渊要到2024年才能够出狱。施明女话：丈夫等三人点解卷入漩涡，到依家仍然系一个谜。
程渊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更多是一些知识的培训。
施明女话，程渊有一部分工作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尤其是侧重知识的培训，例如说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公约。第一日捉走他的时候，当时国安表示程渊从事反酷刑的工作可以导致他判终身监禁，当时特别惊讶，乜反酷刑唔系天经地义嘅咩？中国签署咗联合国嘅禁止酷刑公约，但系讲一套做一套，唔少出狱嘅囚犯都证实佢哋喺监狱入边受到虐待。有评论认为，程渊等三人之所以被捕，同近年中国政府打压关注劳工事务嘅非政府组织有关，尤其三人嘅工作有境外资金支持，当局对佢哋格外敌视。施明女话：程渊同吴国健雄至今已被羁押超过1000日，程渊被捕至今只系喺旧年11月同屋企人通过一次电话，家属亦只系收到过一封信。今年1月，两人被转移到据港专门关押政治犯嘅赤山监狱后，家属至今无法同两人联系或者会面。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但系施明女不接受。认为湖南当局拥有视讯会见系统，可以用于这种状况。施明女5月10日向湖南省长毛伟明发出公开信，要求他敦促赤山监狱依法保障程渊和吴国健雄各项权利。
然后我们就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他们劳动，允许我们家属会见。
施明女话：佢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两人劳动，允许家属会见，认为家属系想去检查佢哋嘅健康状况。另外就系停止饮食虐待。中国嘅法律体系入边有关于饮食嘅标准，佢哋有好多经费喺囚犯嘅伙食上面，咁但系点解唔俾囚犯食饱呢？最后就是停止精神酷刑。过去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有很多人处在孤立的状态。普通人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但是这种被孤立的状态也都是会造成心理上的巨大伤害。更何况程渊和吴国健雄被囚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的状态只有更差。程渊的同事吴国健雄被判刑3年，预计今年7月刑满。他的爸爸律师吴有水对美国之音表示，个仔被移送赤山监狱之前和他通过电话，当时曾经透露自己的手臂劳损疼痛，但是没有透露详情，家属估计可能是长时间劳动所造成。据吴有水形容，赤山监狱是当局口中的优秀监狱，对待囚犯的方式亦都唔系外界所能够理解。
在那河南监狱，每个月可以有2次通电话，一次通。
吴有水话喺河南嘅监狱，每个月可以有2次通电话，1次通讯，但系喺赤山监狱就乜都冇。狱方咁做肯定系违法，滥用权力。佢哋之所以被称为优秀，并唔系因为守法文明， 他们是非、黑白、好坏的概念和正常人是完全颠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人就被视为敌人，对敌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道。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月11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李明哲对赤山监狱的指控，他说李明哲因为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大陆司法机关依法判刑，具有充分的实施依据和法律依据。李明哲在办案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对自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他服刑期间有关方面依法保障他的各项合法权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一个多月以来，中共高层不顾民怨，坚持封控清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坚称中国的防疫措施科学有效，并且说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向上海各个层级立下军令状，声言实现社会面清零。之前有传言说李强仕途恐怕因为防疫不力而受挫，但目前风向似乎有变。有政治观察人士说，一场大上海保卫战的背后权斗激烈，李强的副手上海市长龚正恐怕被救责成为代罪羔羊。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上海新冠疫情持续燃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了第七个礼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号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普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来到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目已经由20000人的高峰趋缓到目前的4000宗以下，但是上海防疫仍然雷厉风行的，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网上5月初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就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而且面对质疑还是态度恶劣地讲话，这个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得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的。观察人士指出，5月10号的确诊数目下降到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经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示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政府官员仍然想趁住胜利去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个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是李强终究都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的班底，只能够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20大提拔外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让他入常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个多月以来，上海防疫乱象重生，疑似打乱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加引发了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到强制封控几个礼拜之后，大多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将问题归咎于习近平和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这样令到北京的压力剧增，极需要寻找替代羔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来到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到四月底，已经有超过15名的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桂培，或者是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到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龚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羔羊，届时李强入常恐怕不保，而龚正仕途亦都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之后，局面似乎有所转换。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的未来已经没有去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是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说，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呢？有的，但当整个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我相信就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因为统一了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要讲与病毒共存，那个错误思想就要被斗争。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李强就马上跟进，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息，这个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他说，
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思，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试图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
他说，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讲了些什么我就紧紧跟随住。李强亦都好，龚正亦都好，仕途会唔会受到影响呢？我觉得跟上海疫情嘅未来走势有好大嘅关系噶。再嚟，其他大城市会唔会亦都发生好似上海嘅情况呢？好似北京嘅案例开始喺度增加紧，如果其他大城市亦都冇做好到防疫，李强同埋龚正被问责嘅问题相对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啲。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结，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者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亦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当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然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构成挑战，但是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胜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当中的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依照中国官场的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則習近平不是太過可能拿心腹來開刀的。至於李強入常是否會有變化，還是有待觀察。王志成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假設他排序本來在陳明和之前，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影響他在習近平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陳明和之後，甚至有第三個人出來上海呢？
他說，假設他李強的排序本來是在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之前，會不會因为这样影响到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呢？排列次序 調到去陳敏儀之後，甚至有第三個人出嚟咧，仲要觀察噶。上海嘅鬥爭唔係只有反習派，仲有其他要利用呢一個時候順便上位。至於拱政能唔能夠保住仕途，王志成話：習近平棄拱保李嘅可能性唔低。王志成話：
拱政的角色就比較尷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長；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員。如果上海狀況持續的失控，之後的秋後算帳可能性比……
佢話：拱政嘅角色就比較尷尬了。第一，佢係上海市長；第二，佢唔係政治局委員。如果上海疫情狀況持續失控之後嘅秋後算帳，可能性比清算李強嚟得高好多。習近平如果真的壓力太大，要保住李強，然後拿拱政來到當戰輩或者是代罪羔羊的話，可能性亦都是存在住的。不過王志成說，從習近平上個禮拜誓言要打贏大上海保衛戰的態勢來看，中共對控制住上海疫情已經空有成竹。他認為習近平將會複製武漢的模式，先發動大內宣，然後親赴病發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成預計最快五月下旬，習近平可能會宣布大上海保衛戰成功。如果喪事起辦奏效，屆時落台問責的人就有限了。上海強制封城期間，部分街道辦事處幹部遭到揭發在發放保供物資時失職，導致捐贈的蔬果禮包未及時發放，導致腐爛損毀，或者發放了不合格的豬肉，另有殯儀館人員以疫情為藉口拒絕提供殯儀服務，還有機場委外單位在發現確診者之後消極推諉，導致轉運遲滯等，諸如此類的失職已經被逐一檢討並處分總計超過15名的幹部。但是分析人士對這種做法是提出了質疑的，因為上海被問責的幹部層級不單止低，亦都未涉及到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層級的防疫決策。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獨立時事評論家魯蘭認為，習近平擺明就是不會為動態清零的失敗負責，因此只能夠找一些基層幹部，例如警察或者城管來到頂罪。就算上海民怨沸騰，對習近平也起不到什麼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則李強入常，習近平連任應無懸念。魯蘭說，
已經有一部分人替李強書記也好，習近平主席也好頂的責任，所以在自飛的面前，在穩固政權的考量上，
他說已經有一部分人替李強書記也好，習近平主席也好頂了責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穩固政權的考慮上，習近平主席不會殺了自己的核心大將去維護所謂的民意，因為民意不重要。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在升溫，雖然每日僅有幾十宗確診病例，但全市關閉的地鐵站超過了60多個，其中人口約345萬人的朝陽區疫情最為嚴峻，已經在5月8日升級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區居民足不出户，全區落實居家辦公，並全面暫停與民生無關的企業。對此，現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評論家林寶華表示，疫情現在已經燃燒到去天子腳下，如果惡化，北京動態清零的手段恐怕會比上海更加嚴厲。林寶華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北京蔡奇是比上海強硬的，因為蔡奇好幾年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做事情的，他在處理。
他說北京的市委書記蔡奇是比上海強硬的，因為蔡奇好幾年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做事，他在處理低端人口的手段非常殘忍，如果說北京的武漢肺炎一發展的話，那北京可能會比上海鬧得更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谷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軍隊的年度漢光演習即將在5月中旬實施第一階段的兵期推演，並且7月下旬進行實兵操演，而今年的演習重點之一是簽敵於陣地內，亦就是模擬短兵交接的城鎮戰，一個與往年所強調的簽敵於灘岸略有不同。 官场人士话，从台湾最新的作战防卫线的调整可以看出台湾军方对中国解放军登陆能力提升的担忧，亦都借镜俄乌战事的经验，积极因应烽火蔓延至城镇地区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汉江演习是台湾军队操演的年度重头大戏，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规划，将会在5月16号至20号实施第一阶段的图上兵棋推演，以近年解放军侵扰模式以及远海长训等各种可能犯台行动为想定的基础，并且参着了俄乌战争的启示来发展作战策略。第二阶段则会在7月25号至29号执行实兵、实装以及实弹的操演，以强化战场的经营、熟悉作战环境以及验证作战策略的执行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今年的汉江演习的重点之一为毁敌于水际滩头，歼敌于阵地内，亦就是各作战区将会运用滩岸、重心以及城镇特性，强化迫地、滩岸布雷以及阻绝障碍设置，并且统合三军兵火力以及是运用地面角色曲直射武器、火炮等等，执行联合国土防作战的演练。台湾总统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之后，即将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定调为是滨海决胜、滩岸歼敌，亦都成为了过去几年汉江演习的操演重点。但是随着俄乌城镇交战日日咁上演，不少的军事专家质疑，如果台湾无法将登陆的解放军歼灭于滩岸，守不住滩岸这一道的防线，那下一步应该是怎办？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湾军队不一定能够打赢滩岸战，因此近来各界建议军方加入地面防卫的作战指导，更加主张全民防卫，亦就是人手一枪自我防卫。
以前被质疑说他如果失败怎么办，那下一步好像就没有什么。
罗庆生表示，以前被质疑话滩岸歼敌如果失败是怎算好，下一步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指导，所以台军现时是补足这一个区块。军事观察人士就分析，今年台湾汉江演习新增的歼敌于阵地内的防卫策略，代表战线延伸，以因应解放军登陆能量提升对台湾可能造成的威胁。台湾国防部前情报次长室情研中心副主任孙炳忠四月底在浅谈解放军武力攻台的讲座当中指出，北京一旦决定武力攻台的时候，解放军应该有能力突破国际监禁，发动无预警或者预警时间极短的突击。他说解放军武力犯台是战术目标是先坦后登，亦即是先投射各型的武器来瘫痪台湾的海空军以及作战监禁系统，以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是制电磁权，并且综合毁伤台湾军队六成以上的作战能力之后，才会实施登陆作战。孙炳忠分析，解放军现役的两栖正规登陆舰艇总共是有两艘075型的两栖登击舰、八艘072型的船澳登陆舰，以及是45艘各型千吨级的战车登陆舰。以解放军目前的运输能量来估算，单次正规登陆输送能量达到21700人，以及是1100部的两栖战车。而此外，解放军的空军现役各型的运输机大约是275架，若以八成的运送能量计算，单次最大的空降兵可能是达到9个加强营，即是大约是5600人，以及110部的轻装甲车。
从第一天可投入的兵力开始计算，而后每一天就是前一天的 85%， 因为会有战术。
孙炳忠表示，从第一日所投入兵力开始计算，之后的每一日就是前一日的85%，因为是会有战损来做研判的话，这样采正规的两栖登陆空降跟机降，四日可以运送78000多人，但是一旦台湾的港口和机场被夺取并且开放的话，大家的假设每一日港口下载四个旅，空运着陆的就是来了是22000多人，到第四日加上前面这个数据，解放军可以运送217000人到台湾。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亦都指出， 以解放军目前的海上和空中的运输能力，能够在对台的第一波攻势派出至少25,000人的登陆部队，其中包括20,000名机械化部队、数百部的步兵战车以及主战战车，而解放军透过战机亦都可能以运送高达5,000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指出，中共立体登陆的能力近年大幅提升，尤其是直升机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因此对台发动闪电式的突袭不无可能。
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等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力。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的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这种情形就不是传统的海滩登陆，而是好像075这些三栖攻击舰突然是发起的攻击，加上它在龙泉机场、福建一带的这些机场用直升机快速机降。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日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更加大幅扩建位于内蒙古的城市作战场、驻日和基地的训练设施，甚至仿造台湾总统府以及外交部等区域建筑物作为攻击假想的目标。军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解放军的三栖登陆舰能力已经日益完备，一旦突破台湾的滩岸防线，若然台湾坚不投降继续抵抗，这样城镇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台湾必须将防线从滩岸退至各个作战区的阵地内迁敌，尤其借镜俄乌战争，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军队，即使是退守城镇亦都要力逆转胜，拖垮解放军。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资深研究员廖天威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的防卫战略构想始终是有美国在协助之下指导起，拜登政府现时看到乌克兰的反击成效，必然期待台湾能够将城镇战、游击战纳入汉江演习的想定，并且确实无疑执行。他说汉江演习过去亦都曾经操演过城镇战，但是多半假定要塞遭解放军夺取，台军实施单点反夺取作战，这样的模拟规模在美军眼里面是明显是不足。
过去所模拟所演练或者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夺取反夺取，比方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或者是。
廖天威表示，过去所挂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以夺取反夺取为主，比如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是或者是空降的兵力来夺取我们的要塞，我们再反夺取，所以不会进到都市的巷弄或者是地形要点，现时美方希望我们所演练的可能是这个的部分。今年一月，台湾军队在南台湾高雄实施了一场由步兵以及是装甲车车辆进行的巷战军事演习，在模拟战斗当中，陆军部队在建筑物或者是由沙袋搭建的野战工事当中交火，装甲车辆则是在模拟城市街道的路障当中是穿梭。廖天威研判，汉江演习这个月的兵棋推演肯定会模拟城镇战，但是7月的实兵演练不见得会到位，毕竟城镇战是激战，就算打赢亦都是敌我玉石俱焚，台湾恐怕是没本钱打到这个的地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罗庆生亦都说，虽然今年汉江演习强调迁敌于阵地内，但是并未清楚界定阵地，他说城镇战是可能的场景，但是两军交火不一定局限在城镇里面，亦都可能延伸至城镇外的郊区。罗庆生指出，若然战线是打到家门口，老百姓一定是反感，亦都不会支持，只要民意有所质疑，台湾军方就很难操演城镇战，因此基于敏感性，台湾军方不愿表明阵地是在哪一度，就是怕引起民意的反弹。
其实这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多少就有一点点拿人民当做。
罗庆生表示，军队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个多少就是有一些是拿人民做人肉盾牌的感觉。 我倒你中國不敢打，因為會誤傷人民，這樣就是好還是不好呢？我們要從台灣整體利益來看，當然最好就是在城鎮之外打。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蘇子雲則是指出，台灣軍方一直都是設想過遷敵於陣地內的情景，城鎮戰亦都並非新的戰略思維，只是各國都力求避開這道的防線。
从1960年代于大为部长以来啊，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
蘇子雲表示，从1960年代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以来，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是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于大为文人部长提出拒敌彼岸、击敌半道、毁敌滩制、歼敌阵内，大概就是这四个阶段作为战略的主要架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星期二就任的南韩总统尹石月将会在下周末迎来首个重要的外交日程，就是美韩首脑会谈。压制中国、日韩关系将会是这次会谈最受关注的两个议题。韩国的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南韩新政府明确了是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韓中關係短期內或將會惡化。在韓日關係方面，兩國改善意願雖然強烈，但是歷史問題恐怕不易解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靜怡在首爾報導。
尹錫月和拜登將會在這個月的21日在首爾舉行會談。南韓是拜登就任之後首次亞洲行的第一站，打破了延續將近60年的美國總統先日本後南韓的出訪慣例。另外，據此前南韓總統職務過渡委員會的消息，為了協調拜登行程而訪問南韓的美國代表團查看了首爾的主要大學物色適合面向大眾發表演說的場合。對於這一系列的安排，南韓媒體認為，由於旨在壓制中國的印太戰略已經成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有可能在出訪首站南韓通過演說作出更加具體的說明。東亞日報報導說，這次的演說有可能包括美國正在推進的印太經濟框架、供應鏈合作等等的內容。紐西斯通訊社認為，拜登將會在南韓通過面向整個亞洲，特別是對參與壓制中國感到猶疑的國家的演說，釋放美國回歸印太地區的訊息，展現美國壓制中國擴張的決心。南韓東亞研究院在上個星期公布的新政府在韓美首腦會談上的任務報告當中分析指出，之前美韓的印太地區戰略基本方向並不一致，美國追求自由開放、相互連接、繁榮安全、具有復原力的秩序，而南韓則是注重包容性，即是不希望印太戰略成為排除壓制中國的戰略。這次會談上面，尹錫月政府的立場將會受到關注。而另外，美國會否在會談上面要求改善日韓關係亦都備受注目。根據報道說，拜登多次強調美日韓三國合作對應對北韓、中國等地區的安全威脅的重要性，而日韓圍繞著歷史問題所產生的矛盾已經對三國合作構成阻礙。報道還指出，美國有過在日韓之間扮演調解角色的經驗。2015年奧巴馬政府曾經在幕後參與了日韓慰安婦協議的簽署過程。東亞研究院認為，日韓關係是這次會談上面美國重視的議題之一，南韓內部對改善日韓關係的要求亦都在度上升，長期的交互已經導致了南韓經濟安全成本上升，外交活動範圍受限。這兩項的議題在南韓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當中亦都是極為重要的部分。從對華關係來看，目前南韓以及中國政府都是在度強調增進合作的重要性。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5月10日作為習近平特別代表出席了尹錫月的就任儀式，規格高於以往的副總理級別官員。王岐山在儀式之後和尹錫月會面的時候表示，習近平主席歡迎並且邀請總統在雙方方便的時間訪問中國。他還透露，習近平和尹錫月在後者就任儀式之後通過電話。王岐山還提出加強戰略溝通、高層交往等建議。 以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尹锡悦表示，愿意开启韩中关系的新时代。新政府的施政课题亦都未有包含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追加部署10、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工作小组等承诺，仅仅是提到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和中国的合作。不过在政府的高层的友好表态之下，南韩靠近民主主义阵营的行动以及态度令中国的警惕感到上升，微妙的紧张氛围在两国非正式层面上蔓延。南韩国家情报院上个星期宣布，该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策略中心，亦都是首个加入该国机构的亚洲国家。国情院方面表示，此举旨在是应对来自北韩的网络恐怖活动威胁，加强国际的合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此发表文章说，南韩的行动为西方势力干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事务铺平道路。文章仲就尹锡悦下个月极有可能出席北约峰会指出，如果首尔深化和北约的合作，甚至加入北约，只会让自己更加不安全。该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仲在推特上威胁说，若然南韩选择和邻国敌对，他的结果将会是又一个乌克兰。南韩新政府对于基于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印太经济框架的积极态度，更加是令到中国忧虑不已。价值观外交以及是属于印太战略的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被中国视为是针对自身的敌对政策。环球时报在社评当中表示，华盛顿想将南韩变为他们印太战略布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而将会成为影响南韩对华关系的最大变量。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委员李东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南韩的举动以及表态是明确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强调将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从短期来讲，当然存在着导致韩中关系恶化的可能性，但是李东辉认为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目前韩中关系更加呈现出从属于美中关系的特点，双方又因为在经济、北韩问题上的利益交织，未能够明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引发了对对方的误会与过度的期待。比如中国希望南韩在美中之间企到中国一边，或者是至少保持中立平衡，南韩政府明确自身立场有助于消除这种的误会。而在对日的关系方面，南韩新政府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尹锡悦在5月10号在就任仪式之后接见了访韩的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林方正向尹锡悦转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亲笔信，信中指出希望尹锡悦能够发挥领导力，扫除韩日之间的障碍，全面改善韩日的关系。尹锡悦回应希望很快能够是和岸田文雄会面，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共同努力。南韩民间对于改善韩日关系亦都存在着共识。南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个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4.9% 的受访者认为南韩和日本政府有必要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不过这个过程绝非坦途，二战期间强征劳工、日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预计将是最大的障碍。在文在寅政府的时期，南韩法院针对三菱重工等日企在南韩境内的资产发布了扣留以及是兑现令，以赔偿强征劳工受害者。日韩慰安妇协议亦都因为未明示日本政府道歉的法律责任被废除。事实上，南韩民间对日本政府道歉的呼声好高，上述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民调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需要道歉。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烈的民意，或者是将会牵制尹锡悦在政府改善韩日关系上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南韩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赵真九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问题从根本上是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造成的受害问题，日本是施害方，有必要去理解受害方的感受。 无论南韩是进步派执政还是保守派的执政，国民之间普遍都存在着这种的感受。南韩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教授在采访当中向美国之音指出，目前新政府并未有透露改善日韩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上面，两国政府为了达成协议所需的时间会比我们所想象中的更长。曹良元认为，双方可能采取迂回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即是先营造韩美日合作的氛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北韩的问题、印太问题、经济安全等事务，随后在这些事务上面增进韩美日、韩日之间的对话，最后寻求在历史问题上面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靖仪首尔报道。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屡屡学涉俄罗斯官媒的虚假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从被称战争为入侵，到声称俄军不攻打乌克兰平民，方称乌军屠杀捕查平民，再到散播有关美国在乌克兰研制生物武器的阴谋论等等，中国官媒不加过滤地散播和放大克里姆林宫扭曲战争真相的虚假信息攻势。近日一名曾经在三月被俄媒阵亡的加拿大狙击手，又被俄媒讲成正是发声控诉乌克兰军队。五月八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 RT 的报道，说一名先前志愿和乌克兰军队并肩抗俄的加拿大籍狙击手已经返乡，并向当地媒体抱怨自己在乌克兰的经历。 RT 报道说，他回国之后对当地的媒体说自己在乌克兰经历了极度失望，他还公开指控乌军存在混乱、抢劫和无能。环球时报写着说，他控诉乌军武器装备不足、训练不足、伤亡惨重，军中还出现投机倒把和逃兵的现象。上述的讲法篡改和扭曲这名狙击手为保护家人安全，他一贯以化名雅利自称的原话及加拿大当地法语报纸新闻报对之进行的报道，直指来到抹黑乌克兰军队具有误导性。原报道之中提及了洛曼女雅利最初加入的一支私人组建的国际志愿兵部队，并且对他的内部因装备不足、意见不合引发的争吵做了报道。但是 RT 移花接木，不单止将洛曼女内部事件夸大为抢劫、投机倒把和逃兵现象，还将之扣在乌克兰军队头上。雅利亦都冇为乌军扣无能的帽，而是 RT 利用雅利向新闻报描述战争险情的时候所举的一个例子，因为当中涉及两名乌克兰征募兵遭俄军射杀，以及雅利提及的战时临时征募兵缺乏训练的情况，将此夸张讲成是雅利控诉乌军无能。讽刺的就是俄罗斯曾经在三月份散播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雅利在抵达乌克兰没多久之后被俄罗斯特种部队射杀的虚假信息，随后被世界众多媒体和雅利本人揭穿。现年40岁的雅利曾经服役于以精英狙击手著称的加拿大皇家步兵第22团，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阿富汗担任狙击手，并且在2015年以志愿兵身份在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共同打击 ISIS 恐怖主义势力。随着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在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开启狂军滥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号召国际志愿兵和乌克兰并肩作战，雅利随即和几名同为前军人的加拿大人响应号召，三月初就抵达了乌克兰准备作战。抵达乌克兰之后没多久的雅利在他的面书页面上面写着话，这样的抵抗只能够归功于乌克兰战士的英勇，他想为这个如此渴望自由的民族的胜利作出贡献，至少是一点点。他又说他必须提供帮助，因为有人只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欧洲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而被轰炸，雅利三月初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这样表示的。 而根據烏克蘭官方的數據，從澤連斯基在2月27日成立烏克蘭領土防衛國際戰隊，到3月6日這個國際軍團就招募到來自52個國家的20,000多名志願者。據英國《泰晤士報》的報導，隨著俄羅斯的進攻越加殘酷，那個之後又有數千名國際志願者加入。加入該國際軍團的程序是先向當地烏克蘭使館申請，經使館審核批准之後，就可以抵達波蘭邊境，由那裡的志願者帶入烏克蘭境內。據媒體報導，大批湧入的申請令到各國烏克蘭使館忙不過來。波蘭邊境的烏克蘭士兵面對蜂擁而至的講著不同語言的國際志願者，亦都同樣忙不過來。據 CBC 報導說，為了能夠盡快抵達烏克蘭作戰，避開烏克蘭官方的申請流程，瓦利和幾名加拿大前軍人最初並沒有選擇加入烏克蘭領土防衛國際戰隊，而是通過人脈加入了由另一名加拿大前軍人成立和指揮的諾曼旅進入烏克蘭。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樂古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对记者说，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立的媒体是任何健康民主的基石，它帮助公民了解事件和正是影响他们生活的力量，它令到民众有意义地接触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公民领域。可悲的是，新闻自由正是面临巨大的威胁，包括战争和冲突的威胁，以及来自政府和诸如恐怖分子以及犯罪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人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威胁、骚扰、监禁并攻击记者等等。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这些包括最近几个星期在普京选择的战争中在乌克兰被打死和很多被打伤的记者，在缅甸和也门被杀害的记者，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阿富汗对记者的攻击、拘留和监禁。他又说，这些政府正是用新的破坏新闻自由的手段补充传统形式的镇压，包括通过关闭或直接检查来到控制互联网，肆意或者非法监控黑客攻击记者的设备和系统。国务卿布林肯又说，世界范围内对记者的犯罪有绝大多数都是有罪不罚的情况之下进行，向肇事者发出明确信息，就是他们可以继续攻击媒体并无后果。美国正是以不同方式反击这个压制，譬如美国向乌克兰有危险的记者提供防弹背心、急救包和卫星电话。美国还在尼沃夫开始了一个新闻中心，向报道战争的记者提供紧急援助和心理支持。此外，美国还继续给更多人了解世界各地因工作而受攻击的记者的案件。美国还团结更广泛的国家联盟揭露镇压，和美国一起对那些践踏新闻自由的人实施制裁。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有重要利益来到促进言论自由权利，包括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信息、思想和包括异议在内的意见的自由流通，是包容和宽容社会的重要内容。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